我们来看第六课，清教徒认为理想父亲的标记。看到这句话，你可能会说，你有点把清教徒视为偶像或者一个绝对的标准。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理想是说一个期待，虽然我们没有过度的高举清教徒，但是不得不承认，在教会历史当中，对神话语的实践的这种的全面和深度，清教徒这个群体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来说，我们在第六课就要引用清教徒他们如何来看待一个理想的父亲。那这个父亲在这个家里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或许到现在为止，你对清教徒有些困惑和不解，就是你还不太了解清教徒他们从哪段历史开始，他们的生活的特点是怎样的。虽然反复的提清教徒，提他们的名字，提他们一些观点，提他们实践的一些现实的应用，还有一些故事，但是我们对清教徒的认识可能还是非常的少。清教徒的书籍有几十万册，被翻译成中文的寥寥无几，他们还有很多的书有待翻译，太多了。所以想全面了解清教徒，按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那么这里有一个比较简短的定义，我们如果说清教徒是从英国亨利八世改教之后的那些少数的人开始被称为清教徒，那这个历史的定义是不够完整的。因为清教徒是一场圣经运动，所以很多的研究清教徒的人也把丁道尔威克里夫、胡斯也把他们视为清教徒的先辈，因为他们也是把圣经视为至高的权威，他们以圣经为权威的这种生活的规范，所以呢这个定义是非常的不太严谨的。不过至少可以帮你们了解清教徒这个定义是怎么在规范它的。那英国的改教的开始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亨利八世想要离婚再娶，他认为叫教皇不同意，他就脱离天主教，带来英国的改教。所以他的改教不是为了宗教的热忱，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可以离婚再娶，就带来英国的改教运动。所以英国的改教运动一波三折呀，后面有亨利八世、伊丽莎白、血腥玛丽、爱德华一世，这个改教是反反复复一会儿天主教，一会儿改新教要不然就以国王为教会的元首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了轰轰烈烈的英国的改教运动。那么在特别在伊丽莎白的在位期间，那清教徒就日益增长，成为了一个特别的牧师群体。那清教徒的特点首先是忠于圣经，释经释讲道，牧养的责任，个人圣洁，以致运用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实际敬虔，这样的一个特色的群体就被称为清教徒。或者说清教徒是指那些按照上帝话语生活极其认真的，就被称为清教徒。不过在英国那个处境之下呢，有一些不敬虔的人就挖苦那些敬虔的人为清教徒，因为他们只按照上帝的吩咐生活，这样的一个群体在英国就被称为清教徒如果你想进一步的了解清教徒，有两本书推荐。第一本书是清教徒的教宗，那这本书是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而且是可以买到的，是容易读的，有大量的历史的事件年代还有变迁，那读起来呢微微有些吃力， 但它并不难读。如果对历史有一点好感，你读起来应该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会有很多很新意的观点。因为这本书收录了周马田博士在1950年到1970年20年间发表的一些清教徒的学术的论文，把它搜集起来。当然还有几篇少数的由巴克他们的作品，就组成了这一本的清教徒的教宗，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有一些神学要点的反思，谈论清教徒的起源，他们在英国的那种生存的张力，包括他们的移民，还有在清教徒代表性的牧师。那另一本呢是入世的清教徒，这本相当好读，因为这一本少了很多的历史事件，他只是在讲清教徒的生活观，就他们怎么生活，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他们做父亲，他们的工作观，他们的金钱观，讲这些观点，我想很容易读。那这个作者呢，是由英国人利兰莱肯所写的，他就给我们呈现了大致的清教徒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你想了解清教徒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读入世清教徒。所以两本书，一个是更多历史性的神学的反思，另一本是讲的清教徒他们现实的这种生活的点滴。两本书大概都可以买到，可能正版很难买到了吧，但是如果在拼多多上买还是很容易买到的。如果你想买正版的，可以在孔夫子网上搜，可以下载孔夫子那个购书网，他专门卖二手书，绝对买不得盗版，假一赔十哈，都是二手书，可能是7品8品9品新的这样的书，然后进行售卖是可以买到的哈。那清教徒他们认为什么是一个理想父亲的标记，就是家庭敬拜。家庭敬拜的教导几乎每一年都会提起，就每一年都会提到家庭敬拜，而且每一年都会有一两讲是关于家庭敬拜的。那为什么家庭敬拜那么重要？它的圣经依据延伸，以及在教会历史当中，家庭敬拜一开始在教会是有的，什么时候家庭观念被撕成碎片，家庭敬拜的观念消失，又在什么时候家庭敬拜的观念被恢复，后来又消失。我们之前讲过那一本的课程哈，应该是好几年前了，大概得三年前或者4年前讲过那一本书。我们在这就不再去论证家庭敬拜的合法性，或者家庭敬拜它所带来的各种益处。总之，家庭敬拜是一个理想父亲的标记。那为什么不说这个父亲读经祷告？为什么不说这个父亲他礼拜是一个理想父亲的标记呢？为什么讲家庭敬拜呢？因为家庭敬拜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里面体现了这个父亲公共崇拜和私人崇拜的敬虔，体现了这个父亲在这个家里的角色的正当性，体现这个父亲为他所爱的人以属灵的方式关怀他，关怀他所爱的妻子和孩子，也可以看到这个父亲他为了他的家庭的未来以及教会的未来来遵行上帝的话语。所以家庭敬拜可以把父亲的各样的标记都能够体现出来，所以虽然只是一个敬拜的一种形式在家里，可是却能够体现一个父亲很多方面一个优质的特点。其实并不止于此，促使清教徒家庭敬拜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圣经的持守，更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对救恩的认识。 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前设，人是有罪的，他们更意识到孩子是需要被救赎、引导和归正的。可以说圣经的这个权威、全备的救恩的观念，塑造了清教徒对家庭敬拜的看重。据说有一个神学生，他非常喜欢教会历史，特别是众教父，他就迷恋那些教父的名字。他给他第一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叫亚塔纳修·奥古斯丁，啊，这是两个教父的名字，一个是亚塔纳修，一个是奥古斯丁，啊，意思是说可怜的孩子。当那个孩子两岁的时候呢，他就后悔了，应该给他起名叫撒旦别西卜，啊，他认为这个孩子现在像撒旦一样的可怕。那清教徒他们对圣经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韧性，以及对救恩真理全备的认识，促使他们在家庭敬拜中殷勤地去养育孩子。那如果没有家庭敬拜，就显示出一个父亲在信仰生活中几乎失败的彻底。或者你不太认同，你认为不家庭敬拜我也很敬天，不家庭敬拜我也是教会里的三好信徒，但是其实不是啊，我们把清教徒这种观念进行讲解完，你会发现家庭敬拜包罗了这个父亲身上很多敬虔的特质。若没有家庭敬拜，其实这个信仰生活非常的不完整，他的信仰生活是片面的，而且是很虚伪的，是非常的自私的。我们大概从六个方面来理解为什么家庭敬拜是一个理想父亲的标记。首先，一个带领家庭敬拜的父亲，他的信仰生活是完全的。在诗篇101篇第二节说，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家中。这个完全在希伯来文的解释里面是完整、诚实，而完整和诚实的对立的词汇是三心二意，或者是伪善的宗教。因此完全也是一种完全无罪的状态，或者真诚的敬虔。经文就说我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就意味着这一个诗人他在公共的场所，或者在自己家里私人的场所，他没有三心二意，他没有伪善，他里外表现都是一样的。假冒为善和存完全的心行在家里，它是一个对立的一个词汇。清教徒就说，跟随假冒为善人到他家中，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真面目。他们还说，大卫不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不是在外出的时候穿上好衣服回来就脱下，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纯正都是他的制服。马太·亨利也解释到说，当我们外出或在别人外面时才披上信仰的外衣，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家里也用它来管理自己。那些在公众面前侍奉的人也不能推脱管理自己家庭的职责，相反他更应该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做众人的榜样。因此我们足以看到，所谓信仰生活的完全，就是在公共的崇拜当中，所有的敬拜的元素也应该在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包括个人灵修和家庭敬拜当中实现出来。很多时候家庭里面是没有敬拜的元素，就包含了读经、祷告、圣经的解释、圣经的讨论，这个是没有的。其实就导致公共崇拜和个人崇拜 就不能调和一致性，那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它就不是完全的。所以我想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说家庭敬拜是理想父亲的标记，因为这个父亲在公共崇拜的圣约的群体中，以及回到他的家庭这个小的群体当中，信仰永远是他的外衣和制服，他不是两套衣服，他不是两种生活，他始终如一的生活。诗篇还说，我遵守你的训词和法度，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或者这个地方路德说的一样，在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是我们生活的根本。一个在上帝面前生活的人，不论是公共还是私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公共崇拜所有的敬拜的元素一定会在他家里的信仰生活中演绎一遍。他不会只有在礼拜天的时候穿上信仰的制服和外衣，到家就脱下来，没有任何敬拜的元素的体现。因此在第一点上，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如果我们在家里没有信仰生活，就意味着信仰只影响到了我们在教会里的那一刻，而没有影响更深远的其他的领域，那信仰就不完全不完整，是三心二意，是伪善的一个宗教。我们很多时候高估了人私下里的信仰生活，其实人在私下过信仰生活能有泄饭祷告，很多时候就很不错了。特别是今天城市生活的群体，信仰生活就更难了，每一天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什么事情都是忙忙碌碌，所以信仰生活更很难拿出时间来过信仰生活，只不过是把那些闲暇最糟糕的下脚料的时间拿出来给上帝啊，却不能把最好的时间拿出来用在敬虔上面。因此我想各位在第一个的解释当中，你应该懂得信仰生活的完全，那就是一个理想父亲的第一步，他绝对不是伪善的。孩子在家里所看见的跟在教会里所看见的父亲是一样的，他没有差距，孩子他不会有矛盾，他不会在自己的思想当中有很多张力。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他三心二意或者极其伪善的话，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冲击，给他的思想带来一种困境，他无法理解他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个父亲，因为他想看到一个里外一致的父亲。因此清教徒就认为在家庭敬拜的这样的父亲，他的信仰就是完全的。第二个的特点是创造次序的恢复。其实当你离开家的时候，你很快忘记你自己还是一位父亲啊，有时候在家里你都不记得自己是一位父亲啊。现在大多数做父亲的就是回到家里面，然后就开始玩游戏啊，还要理直气壮的说，我今天上班很累呀，你看会孩子，然后我要简单的休息来调整自己，这几乎成了现在男人的标配。因此当一个父亲早晨离家出门的时候，他又很容易忘记他是一个有妻子的丈夫，他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但是如果这个父亲他有这个固定的家庭敬拜，当晚上回到家里坐在桌子旁边，旁边有妻子，旁边有孩子，他就会想起来他是一个有妻子的丈夫，他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能够唤醒他这个角色的重建。 当这个家里没有家庭敬拜的恢复，也意味着这种正确的创造的秩序，男女有别，男女有序，父子有序的这种秩序在家里是空洞的，是空洞的，这个家里的次序是混乱的，是不完整的。尤其是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把家庭或者把父亲和丈夫的身份是完全轻看掉的，是丧失理智的。就算晚上回到家，也不过这个家里的每一个的身份都是破裂的。父亲有父亲的事忙，母亲有母亲的事忙，然后孩子有孩子的事忙，所以这个家里根本没有那个温暖的时刻，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你只有在家庭敬拜的时候才能够看到那种次序的体现。你会说我们家没有家庭敬拜，我们的次序也很正，我身为丈夫我说一不二，我的妻子都听我的，我孩子也听我的，我认为这个也不错。但是在信仰的建立当中，你仍然是一个婴孩，你没有恢复那种正确的次序，像属灵的丈夫、属灵的父亲一样来喂养这个家庭。当你学了圣约神学，你会懂得这个丈夫被称为家长，是圣约的家长，他是这个家里的牧师，是这个家里的教师。新教徒这么认为的，马太亨利也这么认为，而且马太亨利还进一步升级，这个父亲既是先知又是祭司还是君王。你想想，当你晚上回到家里坐在一旁，由父亲招呼自己的孩子和妻子坐下来，这个父亲翻开圣经张口教导的时候，他的身份就得到了坚固，他是丈夫的身份，他是父亲的身份，所以那个看似很平庸的身份在那一刻得到了升华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忽然看到我配偶身上有了荣光，那就可以这么理解吧啊。总之当那个父亲在那里坐下那一刻的时候，当他讲话教导的时候，可以说上帝的神圣的荣光就伴随他，这是多么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实在找不到有什么样的时刻能够比那个时刻更让那个男人的身份被坚固，让他感受丈夫的伟大和父亲的伟大，让他可以感受作为上帝的家里的代言人是何等的神圣，因为他可以代表神向他的妻子和孩子去讲话。如果这个家里没有家庭敬拜，其实这个丈夫在家里是没有发挥创造次序以及灵性的这种头的作用。我想你也见过很多家庭，我想我见的家庭比你更多，有许多的家庭里面身为丈夫一直没有恢复创造的次序，其实他从来没有操练过，从来没有练习过，而家庭敬拜就带来创造秩序的恢复，让这一个大的男孩子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可以做大丈夫，他可以带领这个家庭进行敬拜，让妻子蒙受话语的益处，让孩子也得到话语的益处。而当这个丈夫每一次家庭敬拜的时候，这个妻子会变得谦卑顺服，她不会夺取这个丈夫的权柄，她也不会破坏上帝命令丈夫所担任重要的这个角色，孩子也不会轻看他的父亲，反而伏在父亲权柄之下，这是一天接一天不断的锻炼出来的，绝对不是我是你丈夫你必须听我的啊，我是你老子你必须听我的。当然当你的智力智慧体超过你孩子，你孩子是可以听你的，当你孩子智力体超过你的时候，你的孩子足够有能力藐视你和你辩论把你驳倒，其实你那根本没有建立权柄，你只在压制孩子。而父亲的权柄也是透过信仰慢慢的在孩子心中形成那一种坚固的地位 坚不可摧。我并不是说只有家庭敬拜你才有权柄，权柄是上帝赋予的，但那个权柄在孩子心中需要慢慢的形成，更得以坚固。而家庭敬拜每一次练习，其实都在恢复家庭次序，让丈夫在丈夫的次序，让妻子在妻子的次序，让孩子在孩子次序上，全家人都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比家庭敬拜更能够锻炼这种次序。当然没有信仰的家庭，他们可以透过父亲的财富、智力和人际关系来建立这个父亲的地位。妻子孩子都不敢说话，都不敢不顺从，因为这个父亲可以掌管家里的一切，可以断掉家里的一切，他们不得不服在这个父亲的教导和吩咐之下。但是圣约的家长，这个丈夫不是，他要透过上帝的话，他要透过上帝所指定的方式来建立这种权柄和秩序。清教徒就认为工业革命的那种变革的兴起，把家庭的完整性撕成了碎片。他们又认为基督教使家庭的结构更加坚固，坚固每一处城墙，它能够增加一种新的粘合剂，使父亲更像父亲，丈夫更像丈夫，儿子更像儿子。由此通过家庭所塑造的美德，使各种社会的纽带变得更加坚固，令人羡慕。其实还有一个益处，清教徒没有谈到，可能当时他们这种同性恋太少了，当这个父亲去教导的时候，他会看到那个勇敢的有承担的父亲，他会看到那个顺服贤德的母亲，他会看到真正的男人和女人，所以同性恋绝对不是病因，绝对不是病因所导致，他会让孩子对男女的性别更加有清晰的分辨和判断。所以家庭敬拜所带来这种次序的恢复，它的益处，它的影响力太多了。如果你读过清教徒的一些作品，他们都有回想他们的父亲带他们一起家庭礼拜的场景，他们想到这个场景，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父亲是如何作为那个圣约的家长来喂养他们的这个属灵生命，在他们生命当中留下了深刻的那个印记，是不会消失的。因此来说，家庭敬拜可以让家庭混乱的次序和身份得到纠正。如果没有家庭敬拜，其实这个家里面的次序始终是不对的，就是这个男人没有像大丈夫，这个妻子也没有像帮助者，帮助自己的丈夫成为一个有承担的刚强的大丈夫来领导这个家。其实丈夫和妻子都是失败的。我知道很多的妻子会指责自己的丈夫没有能力来喂养这个家，其实这个妻子应该指责自己，因为上帝造这个女人是让这个女人成为一个帮助者，有一本书叫《荣耀的帮助者》，是吗？我没有读过那本书，那本书有些观念并不符合圣经，但我想妻子始终是荣耀的帮助者，她应该帮助这个看似很成熟的又幼稚的男孩子，让他变成一个大丈夫。你说，哈哈，我今年已经30了。四五十了，我怎么可能是小男孩？我记得有改革宗圈里有一句很幽默的话，就是你还没有带领家庭敬拜，你又始终是个小男孩，你还没有长大，你还没有担当家里的义务和责任。所以，你说我的妻子很不顺服，我的孩子很不顺服，怎么操练呢？是压制吗？不是压制。而家庭敬拜上帝的时候， 所带来这种益处会慢慢的影响家庭次序的归正。这个父亲会以命令的口吻吩咐孩子做好，吩咐孩子聆听，和孩子讨论上帝的话，和孩子一起祷告，也带领孩子一起祷告，这个家里的次序自然会慢慢的被熏陶，被纠正。它的好处太多了。第三，为所爱之人的福祉，上帝用各样的方式来拯救灵魂，他的方式各不一样。通常神会用传讲话语的方式让福音临到一个人，那么神也会使用家庭敬拜使人的灵魂得到益处，甚至得到救恩。那清教徒马代·亨利就说，尤其要好好想一想，你的儿女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他们是为永恒而造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宝贵的不朽的灵魂，那灵魂不是预备去天堂，就是预备下地狱，都在于现在怎么预备，也有可能很快就去那个世界了呢。那买了亨利就说，我们的孩子他是可贵的、有趣的、富有荣耀的存在。你可以预备你的孩子去地狱，也可以预备你的孩子去天堂，都可以。其实人很多时候不太知道怎么去教导孩子。上一次我们特别讲过，老儿讲过一句话，不是我们让孩子走他要走的路，而是让孩子走孩子当走的路。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孩子当走他要走的路，还是要走孩子他应该要走的路。其实我们在家里的信仰生活是要预备孩子领受救恩，还是在预备孩子让他更拒绝来抵挡救恩。我们到第八讲我们会讲向圣约的孩子来传福音，因为我们的孩子生下来，特别是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父母，就与上帝有关，我们对圣约里的孩子不可能是不管和不顾，而关注孩子的灵魂才是终极性的关怀。我并不是说救恩只救灵魂啊，以前流行很多的歌，它有很重的很狭隘的救恩观，而救恩只救灵魂而不拯救身体啊。歌词是生死线上千万的灵魂啊，传福音给灵魂。圣经告诉我们，救恩是拯救完整的这个人，不是只拯救灵魂。我们的身体也会得赎，从朽坏的到不朽坏的都要被全然的更新，拥有那种神圣的荣美。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爱自己的孩子，应该关注灵魂的需要。所以心理学家都明白，你只关注孩子物质的需求算不得什么，如同你养一只小狗小猫一样，你还要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我们比心理学家更高一筹，因为每一个人信主之后都成了一个不错的神学家。我们要关注孩子的灵魂，因为他的灵魂有上帝植入的那个宗教的种子。我们要教导孩子对上帝的知识和认识。因此来说，只提供给孩子吃喝只不过是关注他肉体的层面，我们还要关注他的灵魂，关注他属灵的那个需求，而他属灵的这个需求也影响他外在这个物质身体的变化和他物质身体的向往和他所追求的。其实孩子生下来他所关注的更多是身体的需求，我们对孩子的关注也是身体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参加礼拜，我们总有孩子，他能坐住吗？要给他个时间。比如孩子读圣经，他就是不坐好读，我们说给他时间吧。其实这就是体恤了，过度的体恤孩子的身体，而没有关注孩子灵魂的需要。他从小也需要上帝话语的指引。我们总认为四部阵营很厉害了，五岁可以读天路历程。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人比四部阵营更厉害，三岁可以读圣经，是马太亨利。而且马太亨利原来的职业是什么职业？律师，是律师。所以孩子他有那个对上帝认识的种子，他从小他就能够领受属灵的事物。可是很多时候没有认识孩子真正的需求，也没有真正去爱孩子，给孩子提供足够的真正的福祉，就是关注孩子永恒的去处，关注孩子灵性的需要。他是可以听懂，可以明白，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第四，渴慕家庭可以荣耀上帝。清教徒帕金斯说，不进行家庭敬拜的家庭就像那些贪婪拱食物的猪，他们从不抬头看看是谁赐给他们的食物。不要认为清教徒讲话很斯文，他们讲你话来是丝毫不留情面的。他一直在说，家庭敬拜是为了侍奉上帝，敬拜上帝。一个不举行家庭敬拜的人，他是一个很贪婪的人，他不理会谁赐他食物。我想各位很多人都在农村生活，很多人曾经是猪的饲养员，那你养猪的时候把这个猪食倒给猪看你吗？只有你临到的时候看你一眼，你倒完猪食之后根本不理会你，对吧？所以人很多时候是不去注目自己的造物主，他如何的慷慨的供养我们。他又说到，那些侍奉上帝的家庭就像一个小型的教会，甚至是一个地上的乐园。马太亨利他就说，让上帝的恩典同在临到我们的家庭中，这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上帝曾应许说，若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他们的中间。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我们认为在家里敬拜哪有氛围呀，对吧？哪有氛围？这是常常和我对抗的妻子，这是常常不顺服的孩子，这是常常虚伪的自己。一家三口、四口、五口或者六口住在一起，有什么可惧的？但是一个带领家庭敬拜的人，他渴慕自己的家庭可以荣耀上帝。首先这个父亲他是一个愿意荣耀上帝、寻求上帝面的人，他也愿意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家庭敬拜当中寻求他的面，瞻仰他的荣美。为什么家里很难去感谢上帝？我们知道在教会里感谢上帝的时候一定比家里更多，因为教会里面感谢上帝可以得到好评，家里不会感谢，只会抱怨和指责。因此我们就晓得，如果我们的家里面没有寻求神，没有瞻仰他的荣美，那这一个家里面是丝毫没有荣耀上帝的心。而家庭敬拜是促使整个的家庭来荣耀上帝，他不是一个自私的父亲只过自己的信仰生活，他也关注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是否对上帝认识的足够多。他不但查验自己灵性的需求，他也查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希望整个家里的成员和他一样，在这个家里面寻求上帝、瞻仰上帝的荣美， 当看到上帝荣美的时候，愿意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这是一个家庭敬拜的父亲，他的内心世界对神圣事物的向往和追求。第五，保守家庭的圣洁。诗篇101:3，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我想这句话很容易明白了，那些邪僻的是指道德败坏的恶事，是撒旦的手段。这个沾呀，在希伯来文是指紧密的连结，与婚姻中的连结是同一个词，就是二人成为一起是同一个词。诗人说，我不让那些道德败坏的事在我眼前出现，我也不和那些恶事连结在一起，我与恶事是无分的。我们要知道，当新的一天开始，丈夫离开家，妻子离开家，孩子可能离开家，也可能在这个家里会有很多的恶被沾染在家里不同成员的身上，而且像胶水一样粘在他们的思想心理和他们的记忆的这种状态当中。而每一次家庭敬拜是让全家在上帝面前来查验自己的罪，将上帝的话应用在生活当中。其实家庭敬拜更多的是把上帝的话在每一个成员身上进行应用，应用在丈夫自己身上，应用在妻子和孩子身上，让每一个人看到今天的罪能够向上帝悔改。没有家庭敬拜，其实人很难把上帝话语的应用落实到生活当中来，揭发自己的罪，暴露自己的罪，然后在那个罪中向上帝悔改。因此每一次家庭敬拜不单是敬拜神，同时也是除去自己的罪认罪的时刻。因此家庭敬拜绝对不是一个父亲在那里不断的去说，而是更细致的应用在现实生活里面，让每一个成员能够知罪，知道自己的软弱，能够向上帝去悔改。那约翰·班扬在所著的《天路历程》的之后，这本书还写了另一本书叫《灵魂城圣战》。那这本书不是讲一个物质的可见的城市和战争，而是用属灵的比喻来讲解这场征战。他又讲到巨人戴布洛斯占据了人魂城，而这个城市的国王呢必须要夺回他的统治权。他就写到，这城的城墙和城门是不能攻破的，除非城里的民自愿打开城门，否则城门是打不开的。而这个巨人呢，为了战胜这座城市，用谎言说服人民打开耳城门和眼城门。我们很容易沾染罪恶，因此诗人说，不容那些道德败坏的事摆在眼前，也不容罪恶沾在他的身上。我们家庭敬拜是为了把那些罪从里到外的把它辨识指出，然后再把它洁净赶出去，来保持我们对上帝的圣洁性。你一定不要相信人会自己想到上帝的话语会认罪的。如果每一个人读到圣经马上会想到自己的罪，那这个人相当了不起。但大多数并不是的，人的罪是需要揭发的，是需要揭露的。而家庭敬拜的这个父亲，他的头脑是要被真理所统治，他要思想真理如何应用在他的家庭和孩子生活当中。那这个父亲一定不是个懒惰的父亲，他一定不是个骄傲的父亲，他是一个真理当中不断追求的父亲。如果这个父亲不追求，他无法把某一个话语的真理的原则应用到孩子的身上， 用在妻子和自己身上，向上帝或者赞美或者感恩或者悔改或者与那个罪去断绝。因此来说，保持家里的圣洁，家庭敬拜，是最好的让全家在神面前顺服的方式。而这样的一个父亲就是个理想的父亲，因为他是一个在真理中不断的追求的父亲，不断追求的父亲。第六，爱上帝和上帝的国度。在诗篇78篇5到6节说，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那这里就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信仰传给他的子孙，将要生的后代也可以晓得，他们要起来把神的作为都告诉他们的子孙。那马德亨利就解释到说，上帝指定父母要训练他们的儿女认识神的律法，这样一来，当上帝的一代仆人和敬拜者去世时，另一代可以起来，教会也可以永远延续下去，上帝的名会永远被人纪念的。我想这句话很明确，无论在圣经和旧历史都可以晓得，一个带领家庭敬拜的人是真正的爱后代、爱教会，是真正在意上帝的国度是否有人继续。我们要知道现在老龄化是多么严重，幼儿园关门，母婴产品，所有的年轻人的产业都在萎缩，包括 KTV 所有的产业都在萎缩，其实教会也在其中被影响，因为教会里的老人很多很多，孩子越来越少，少得可怜啊！你不要说我们教会孩子很多，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多大了，平均要35左右的人，40岁的人，一代人马上就要过去。所以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父亲，他如果关心教会的将来，关心上帝国度的扩展，希望上帝的国度后继有人，他应该遵循这个话语的法则，把上帝的救恩来教导给自己的后代，希望自己的后代也能够侍奉上帝，并且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如果教会里的父亲没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叫自己把自己逼到绝户的路上，孩子可能最后成为不信者。我们不要说孩子是不侍奉了，孩子信不信可能都是一个问题。所以因此一个家庭敬拜的父亲，他的心胸是宽广的，他不是只关乎自己的幸福的小的生活，他也不是只关乎自己奋斗能够积蓄多少财富，他更关心教会的将来和上帝国度的扩展。当然教会和国度的扩展在乎上帝，但是神也吩咐人理所当然当去尽一定的责任。因此清教徒就挑战他们当时的父亲们说，你得儿女建立家室，难道只是为了世界和肉体吗？还是你要为了上帝抚养儿女，把家庭治理成一个圣洁的群体，你是家庭的头，上帝让你交账。我们如果只是为了得儿女建立家室，让孩子可以有好的生活，多么容易的事情，那不过始终是一个自私的父亲。但是一个敬虔的父亲，他为上帝抚养儿女，希望在自己家里的治理体现出一种教会的治理的形式，他在这个家里被操练，他被操练，孩子被操练，他也希望他的孩子有一天也能够在圣洁的群体当中有份。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家里面时间最多的是谁？是母亲们。那母亲们就有一个很特殊的机会，就是要行出具有永恒意义的善， 就是要教导自己的儿女，让儿女更多知道上帝的知识。这不意味着父亲没有责，父亲的责任更重，因为父亲需要带领妻子把这些责任委任给自己的妻子，让妻子在家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去教导自己的孩子。母亲在服侍上帝，母亲在服侍孩子的时候，希望孩子可以领受话语去服侍上帝。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教会，送到宣教的路上，成为宣教士，甚至成为神学家，那个母亲做了伟大的事情。我上次讲过，很多的神学家还有伟大的牧师们，他们一想到都想到自己的母亲啊，当然也有想到他父亲的，更多是想到自己的母亲如何如何。就因为这个母亲，她具有一种非常荣耀的神圣的工作，就是要把上帝的话在她所在的年日空闲的时间来教导给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母亲绝对不是一个胸无点墨的人，她肯定是里面藏满了上帝丰富的知识。我前两天刚补了几本姊妹要读的书单，如果还顺利的话，姊妹今年可以读16本书，就算不顺利也可以读15本书。我可以确信告诉你，你已经秒杀了 一少部分的传道人，他们可能 一年都不读5本书到10本书，他们只读讲道集，知道吗？讲道的时候翻那个列好的讲道提纲，他们是不读书的。少数，不是多数，少数。所以姊妹，特别是妈妈和母亲，他们的工作很伟大，很神圣，就是为了上帝的教会和上帝的国度去教导自己的孩子。父亲更是如此，如果每个孩子拥有这样的父亲和母亲，这个孩子一定是有福的。那母亲也很重要，如果这个父亲也很重要，如果父亲胸无点墨的话，怎么教导自己的孩子呢？其实说句不太乐观的话，有些弟兄的教会聚了好几年会，真是胸无点墨，真的是。你知道 教会到现在有1000个网上音频，这1000个网上音频，至少目前我读了有1000本网上的书。这些音频当中有很多的重要的原则都讲过，但是可悲的是不少弟兄依然不能够家庭敬拜。为什么？因为胸无点墨，他无法正确解释上帝的话，应用上帝的话，他更没有办法去为了教会，为了上帝的国度培养自己的孩子，教导自己的孩子。所以很多的这个做父亲陈腔滥词啊，我们这个基督徒好啊，弟兄们啊，团结啊，大家这个不偷不抢，心清守节啊，然后弟兄们在一起啊，这个讨论讨论，吃饭幸福呀啊，然后咱们和世人不一样啊，陈腔滥词，其实对上帝的话语没有任何深入的长进和解释。保罗称之为属灵的婴孩，就是婴孩。因此你知道吗，第六条说为了上帝的教会和国度来培养下一代，你先培养自己的孩子。如果父母都胸无点墨，没有神学知识，没有解经的这个能力，不是你要成为传道人，至少你能够去教导孩子话语。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真的是我们的孩子他也会变得陈腔滥词。我看到一本书，他就评判中国的成语和歇后语，还有很多文词假大空。就他说他不是全面否认，他说中国很多词汇都是假大空，其实教会里面也是啊，很多人用上帝啊基督啊，哎呀，这个假大空，其实没有对这些重要的名词进行细致的解释，大家只是重复来重复去，没有精确的解释。那个理想的父亲，他的心胸是宽广的，他不仅看到自己的家庭被建立了，他也希望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将来能够为了上帝的教会国度而效力， 所以他因此殷勤培养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的孩子敬畏上帝，能够在各行各业中敬畏上帝。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但是那个不太理想的父亲，他就不在真理中追求，他每天只关注我要好好的奋斗，给孩子存上一笔钱，给孩子买上一套房，让孩子结上婚，感谢主，任务就完成了。这不是很多父亲的期待吗？啊，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个男孩很少，女孩很多，女孩多的至少不用为一套房去奋斗了。但是那个不是结束。所以诗篇说的多好，马德亨利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希望敬拜者或者上帝的仆人一代去世了，另一代可以接续，而接续另一代的，从历史来看，很多都是基督徒的孩子们，他们的后代接续了上一代的侍奉。因此先有徒认为，带领家庭敬拜的才是理想的父亲。这个父亲信仰生活完全，在家里拥有创造次序的恢复，他真正爱自己的孩子，他渴慕自己的家可以荣耀上帝，他保持家里的圣洁，爱上帝的教会和国度。这个父亲足够的敬虔，这个父亲心胸宽广，这个父亲看到一代的结束并不是结束，希望另一代可以接续。这个父亲拥有属灵的眼光，他可以看到将来，他为将来而做预备。这个父亲是伟大的父亲。所以你想想，我们是伟大的父亲吗？我也可能说，感谢主，虽然我不是很伟大，但我比不伟大的伟大一点点。感谢主。马德亨利，我用马德亨利最后的话来说，没有什么比在家庭中实践信仰使家庭拥有敬虔的好名声更能够促进信徒灵命的成长，这是极大的善功。改教运动必须从家庭开始，所以每一个父亲需要重拾父亲的荣耀。理想的父亲不是完美，而是那个理想的父亲，他应该忠于圣经，实践信仰，他应该关爱自己的孩子的灵魂的需求，灵性的那个喂养。他看到自己的孩子需要成为教会的下一代人，在教会在各行领域的荣耀上帝，这样的一个父亲就是清教徒所期待的。其实我们也期待，我们做父亲的也是如此。虽然我们非常不伟大，我们希望往伟大能够靠近一点点，我们求主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主可以帮助我们的妻子能够成为好的帮助者，让不太像大丈夫的那个男孩子可以成为大丈夫，可以让家里的次序恢复，让家里充满敬拜的声音，建立敬拜的祭坛，让那个家里的眼光更加的超越，不只关注今生，还关注上帝国度的扩展，也关注上帝的教会可以前仆后继，一代又一代的侍奉者可以侍奉上帝。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期待。但是我们实在是软弱，实在是需要上帝的帮助，需要上帝不断的提醒我们。至于怎么家庭敬拜，就不在这一讲当中去一一的我们去讲解了，因为我们反复提过它的要素。那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家庭敬拜，可以找以往的音频，可以联系我索要家庭敬拜的书籍。我们要靠主做大丈夫，虽有不足并不可耻，可耻而是知道自己不足，还不向上帝悔改，还不依靠他，按他的法则去生活。也愿圣灵给我们力量，能够靠主致死自己的想法，能够在属灵上殷勤，向那个清教徒所认为的理想的父亲出发，哪怕迈出一小步都是敬虔的。那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讲要讲孩子与生俱来 他就有神学的思维。因为有太多的父母轻看自己的孩子，他认为孩子太小，不要要求他祷告，不要要求他读经，不要教导他问答，业力有限，业力太差。其实错误，孩子与生俱来就有很强的神学的感知和思维，你要关注他，要训练他，让头脑里面被真理所充满。好，我们来